B-21 突襲者傳出美軍警告，準備大戰中共。中共秘密支援霸國，印度怒斥幕後黑手。歷史性邀請，川普邀美籍教宗回國。英歐四大領域達成重磅協議，台抗中共文化入侵，斥16億打造影視重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热点观察，我是丽文。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日星期二。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，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，支持代谢健康，点击视频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-520-5201了解详情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5月20日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就职满一周年，台湾陆委会表示，届时不排除中共会再度滋扰生事，利用军事演习等行动进行统战宣传。5月20日是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上任满一周年，民进党16日公布民调，显示赖清德满意度达57.3%，唔满意度则系40.2%。对于政府推动外交，满意度高达60%。至于两岸政策嘅处理，亦有超过50%民众表示满意。不过，中华民国陆委会15日喺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鉴于去年520就职典礼后，中共就发动联合利剑2024A军事演习。不排除20日就职周年，中共会再度军事演习，进行政治宣传。政府正在密切关注。五月中，社交媒体 X 上曾出现一段以中共大批部队调往福建为题的影片，但网友在下方留言嘲讽中共，解放军不是专打中国人民的咩？还有人说，只是做做样子，这个表示中共快灭亡了。据路透社报道，美国空军准将杜格威克特在本月较早前警告，若台海爆发战争，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可能将遭受攻击，美军应做好打一场大战的准备。他指出，中共就可能会攻击美国本土，包括生产飞机的工厂，在加州制造尖端美国战机，特别是取代1990年代的 B-2 隐形轰炸机 B-21 袭击者，是阻吓北京政权的关键。最近泄露的美国政府战略文件显示，官方已经将阻吓中共列为五角大楼的首要任务，而且美方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。面对赖清德就职一周年，中共是不是又要搞军事演习？美国高层更直接警告，若台海开战，美国本土亦难逃炮火。无论是北京的武力操作，还是台湾的民主坚守，这场博弈已经不单止是两岸的问题，而是全球战略的焦点。观众朋友，你是怎么看的呢？你觉得中共这一次又会不会再搞520军事演习呢？ A 肯定会，这个是他们的老剧本。 B 不敢了，世界都在一直留意着。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。印度国防部下属智库指控，中共在近期发生的印巴冲突期间，向巴基斯坦提供防空和卫星图像支持，以探测印度军队部署，表明中共比已知的更直接参与了冲突。就事件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19日被答这一问题，而是强调中方坚持客观公正立场。据彭博社5月18日报道，位于新德里的智库联合作战研究中心主任 阿乔克库马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中共帮助巴基斯坦重组其雷达和防空系统，以便更有效地探测印度的军队和武器部署。他还表示，在4月22日造成26人遇难，大部分是印度游客。另外，两国爆发敌对行动之间的15日期间，中共还帮助巴基斯坦调整了对印度的卫星覆盖范围。库马尔说，中共帮助他们重新部署防空雷达，以便他们能够获悉我们在空中航线上采取的任何行动。中共将这场冲突用作其武器试验场。5月19号在中共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，当被问到印度方面上述指控时，外交部发言人无宁避开回答这一问题，而是说，印巴局势紧张以来，中方一直坚持客观公正立场，呼吁印巴两国保持冷静克制，避免局势升级。中方支持和欢迎印巴停火。5月7号起所爆发的印巴冲突是两国近30年来最严重的斗争，双方互相向对方军事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，并造成近70人遇难，局势急剧升温，令外界担心两个拥核邻国将爆发全面战争。在美国的斡旋下，两国在5月10号宣布停火。5月19号，美国副总统万斯、国务卿卢比奥在梵蒂冈和新任教宗梁十四世会晤，正式代表美国总统川普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转交白宫邀请函，邀请这位史上首位美国籍教宗前往华盛顿访问。若是成行，他的到访将标志着第四位访问白宫的教宗，亦是第一位在川普执政时期访问的教宗。美联社报道，在会晤期间，万斯将川普和第一夫人的亲笔信转交给教宗。根据梵蒂冈媒体发出的会议画面，教宗梁十四世接过信件后轻声回应在某个时机，并将信放在书台上，语气保留住未排除未来访美的可能。梁十四世是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教宗，若是成行，他的到访将标志着第四位访问白宫的教宗，亦是第一位在川普执政时期访问的教宗。根据白宫历史协会记录，首次教宗访问美国是在1979年，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访问了时任总统吉米卡特。万斯此行亦携带象征性礼物，包括两本圣奥古斯丁的经典作《上帝之城》和《基督教义》，以及一件印有 Leo 名字的美式足球芝加哥红队球衣，以凸显教宗在美国芝加哥出生的背景。万斯在会面中对教宗表示，可以想象美国人民对你的出任感到无比振奋。作为回礼，教宗赠送万斯一尊刻有意大利语“和平是一朵脆弱的花”的铜制雕塑，以及一本介绍中座公寓所的精装画册。教宗幽默补充指出，我也许会住进来，但尚未完全决定。万斯和卢比奥在18号出席了梁十四世的就职弥撒，19号和教宗会面后，双方和梵蒂冈外交部长盖拉克主教进行闭门会议。梵蒂冈发表会后声明指出，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交换意见，特别强调冲突地区应尊重国际法和人道法，并呼吁以协商方式解决争端。白宫方面则表示，万斯和教廷高层还讨论了宗教自由、全球基督徒受迫害情况，以及川普和教宗在推动乌克兰及中东地区停火方面的共同承诺。 5月19号，英国首相基尔斯纪贤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宣布，双方已就食品贸易、渔业、国防合作和边境管制四大领域达成协议。斯纪贤称此协议为双赢，并强调这个对英国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协议。冯德莱恩亦称达成协议是历史性时刻，并特别强调双方将加强在司法和移民合作，包括通过欧洲刑警组织展开联合行动。犯罪不会停在国界前，我们的回应亦不该止步于此。斯纪贤表示，协议生效后，英国旅客在欧盟国家出入境时可使用电子闸口，以避免令人烦恼的排长队问题。他称这个将是民众能最直接感受到变化之一。英国和欧盟还将建立一项新的青年移动计划，使青年人能更容易在对方国家居留、学习或工作。斯纪贤表示，这一计划不是不设上限，未来细节将通过双边共识协议解决。冯德莱恩则讲，最重要的是双方展现了明确的政治意愿，称这个是对青年人来讲最好消息。针对渔业，双方同意延长现行安排至2038年，欧盟船只可继续进入英国水域行动。冯德莱恩则补充，这项为期12年的协议将为英伦海峡两岸的渔业从业者带来稳定的投资环境。英国和欧盟还达成一项无限期的食品标准协议，目的是简化农产品贸易的通关程序，特别是针对肉类和乳制品等农产品，减少边境检查和相关文书工作，这就促进食品和饮品的更自由贸易。即使英国和欧盟双方强调不会回归关税同盟或重返单一市场，但仍希望在不违反英国脱欧主权原则的前提下，加深贸易合作和制度性对话。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，我们正翻开新的一页，我们的目标不是重返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，而是作为邻国、伙伴、盟友和朋友携手前进。欧盟方面指出，未来将在多项领域展开更加紧密协调，包括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、保障供应链稳定以及应付双边贸易争端。另外，双方还将恢复定期举行的高层经贸对话，以解决实务摩擦，并在全球市场议题上协调立场。据路透社报道，这次协议的核心之一将是一项防务和安全协议，未来可能为英国国防企业打开参与欧洲1500亿欧元重整军备计划的大门。通过新的防务和安全协议，英国可参与欧盟防务发展基金。斯纪贤表示，英国钢铁业和国防产业将因为感受益，协议亦有助于英国重新接入欧洲电力市场，并简化碳排放税务。冯德莱恩则称，这个标志着我们关系新篇章，同时强调双方共同关注能源价格和能源自主。欧盟欢迎英国回到更密切合作轨道。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在台南市视察岸内影视基地时宣布，中央将投资超16亿新台币约5300万美元，全力兴建优质影视从业环境，加强本土文化根基，对抗中共持续透过影视剧软势力入侵台湾社会。卓荣泰指出，现时串流影音平台上充斥大量中共、韩、美影视作品，最令人忧心的是中共以文化统战方式侵蚀台湾社会主体性。这个不单止是娱乐问题，更关乎国家认同和文化存亡。 为此，赖清德总统早在三月国安高层会议中就提出17项战略因应措施，要求行政院制定强力方案，扶植本土影视和文创产业，加强民主文化，提升台湾影视国际竞争力，同时鼓励艺文人才回台湾发展，以文化力量对抗渗透。卓荣泰这次亲访台南盐水岸内影视基地，不单止代表中央高度重视文化战线，还宣布2025年到2028年将投入16亿8000万元新台币，由中央补助超过11亿，和地方共同兴建影视产业新基地。他坦言自己是台湾影剧爱好者，特别提到斯卡罗、茶金、族女养成记等作品，展现台湾在地魅力，正是文化自信的体现。他强调影视创作影响深远，文化工作绝非软实力，而是真正能改变世代思维的硬战力。不过卓荣泰亦提到，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法院大幅删减冻结，造成不少项目工程被迫缩短到7个月，执行困难，文化工作者第一时间挺身而出，最终有助34亿元预算成功解冻。他呼吁全社会应共同守护文化发展环境。最后，卓荣泰寄望所有文化工作者协力等台湾文化向下扎根，永续发展。他强调，唯有文化能穿越时间，抵抗外来威胁。这次随行视察还有行政院秘书长翁明鑫、文化部次长黄时思、立委及南台市长黄伟哲等多位政要，现场并一同参观各式历史场景设置，展现台湾影视产业多元化能量。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8点有文恩视角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